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几天有这样子的时间，我们能够忘记我们其他各样的烦恼，我们能够单单的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能够来瞻仰你，我们也能够来亲近你，我们能够来听你的话，我们也能够来敬拜你。主，这真是我们何等大的福气。我们谢谢你，不只是在我们的灵里面你使我们刚强，你也在我们的悟性里面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怎么样的来荣耀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来照管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为着你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再一次把今天下午这一堂的聚会交在恩主的手上，我们还要向主说，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下午主要就是来一起交通我们在教孩子的上面，我们到底要教他哪一些东西啊？我们已经讲，我们去年讲了六堂，是讲到做父母应该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年讲了前面的几堂，主要都是注重在说我们一个做父母的怎么预备，你要教孩子注意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方面，很多的基本的东西。那真正讲到然后我们就讲到说怎么管孩子，怎么训练他。那现在我们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怎么教他啊，到底教他哪些东西。那一个父母要教给孩子的东西实在很多，很多的东西是父母教。那我们说过，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教孩子最重要的责任是我们，不是别人。你千万不要以为教孩子的责任是教会，千万不要以为教孩子的责任是学校，千万不要以为教孩子的责任是别人。神把孩子是托付给我们，教孩子最重要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对着孩子的学校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学校是他跟什么样的老师，他在学校里面有什么样的 program， 他在学校里面他教些什么东西，你要 involve， 因为责任在你，不在学校。同样的做父母的你不能想说我的孩子是在教会长大的，主日学或者是青年团契他们会替我教我的孩子，不会的。你的孩子最重要的责任还是你自己要负责把他教好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孩子在各个方面所接受教育的时候，他所接受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你要知道他接受了什么。你如果不知道他接受什么，你就很麻烦。等到你知道的时候，可能你就会不知道怎么来处理他了。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的孩子如果现在在了初中或者高中，比较差不多七八年级以后，你就必须要知道他在学校接受的性教育是什么。他们学校有这个教育，学校教了他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一个做父母的，你连他教了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帮助你的孩子呢？你又怎么去教他呢？而且特别我们中国做父母的，从来这个地方好像是一讲到这个就吓死了，一句话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个习惯，小孩子跑来问你说这是什么，你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刚讲这是鼻子对不对？他跑来跟你讲这是什么，你说耳朵，你没有问题对不对？可他如果一指到他的 private 的地方，你怎么办呢？啊，做父母就很紧张了，那你不能动，对不对？那你其实在告诉他什么，就告诉你其实你没有让他用一个很健康的态度来看他自己的身体，你没有教他知道说什么他身体的某一些部分他代表的意义，他的重要在哪里。我们做父母都没有教，我们就让学校去教，我们让社会去教，那结果社会教他的东西，学校教他的东西根本不合圣经，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教导孩子真的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上了这么多堂课以后，你心里有一个认识， 我希望你从心里的深处知道一件事情，真的，孩子外面的这些东西还没有孩子里面的东西更重要。孩子可以表面很乖，但他如果他里面这个人没有被耶稣基督得着，他里面这个人没有敬畏神，没有爱神的话，其实你还是一个失败的父母，你早晚还是会尝到很多的苦果。所以我们在要教孩子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要教孩子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东西太多太多。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连孩子怎么样刷牙，孩子怎么样收他的房间，孩子怎么样的去连他怎么样穿鞋带，从小都是点点滴滴要有人教他的，你没有教他，他是不会的，他就会弄得乱七八糟。我看到很多做父母的常常跟我抱怨说，我孩子的房子乱得一塌糊涂，他的房间简直不能看，比猪窝还不一样，还比不上。但是我就问这个做父母的，我说你有没有教过你的孩子怎么整理房间呢？你没教过啊？这个还要教吗？还不知道吗？你会很稀奇的发现，你不教他就不会，你会很稀奇发现你没有教他就不会，他就是给你搞得乱七八糟。我认识一个 teenager， 他因为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到一个地步他的父母也拿他没有办法。有一天这个警察到了他家里来，因为他跟他妈妈两个打架，那么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有几个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拿到政府把他拿走放到 foster family 去，那可是这个父母又不舍得，不舍得又没有办法，就打电话来求救，就说看我们可不可以帮什么忙。那么我们就想到说，那也没办法，只好帮忙啦。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接到我们家里来。把这个孩子接到我们家里来后，我们才发觉，哎呀，天哪，这个孩子简直是他什么都不懂，他真的什么父母没有教过他，他什么都不会，他真的很多东西，很生活上很多很基本的东西，父母从来没有教过他，他从来不晓得。他从来不晓得一个女孩子你用完了月经的那些东西不可以随便乱丢，连这种最基本的东西他都不晓得，没有人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记得，你的孩子你不教他，他会随着他的本性，随着他的本性不会有好结果的。如果你让别人教他更糟糕，你让别人教他更糟糕。那我来想说，我们要教孩子什么东西，想起来实在太多，可是我就想到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教孩子最重要的是哪些东西。我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有多少时间，我能够讲到说，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至少把这几方面我们教给孩子，我不知道我们讲得了讲不了。我先把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教的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第一个要教的就是要教孩子跟神有正常的关系，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第二个我们做父母应该教孩子的，我们要教孩子学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权柄，我们要教孩子懂得什么叫顺服，我们要教他会顺服，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教孩子的是，我们要教孩子懂得怎么处理犯罪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罪，那我们要教孩子怎么来处理犯罪的事情，我们也要教孩子怎么处理别人的罪，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不只是他会犯罪得罪别人，别人会犯罪得罪他，他应该怎么办？那这个里面就包括了怎么样学赦免，怎么样学以爱去胜过恶，这些我们都需要教孩子，你不教他他不会的。我孩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那时候很小，然后他在学校里面被一个同学欺负得很厉害，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在那个等车的地方，别的小孩子就抓他的头发，就欺负他很厉害，因为他那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讲，那别的小孩很欺负他。那当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做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就没有按照圣经来教他，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没有问题，我明天早上陪你去上学。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拳头去修理那个小孩。你敢动我的儿子，我就修理你嘛。可是后来主让我看到说，我在教孩子什么？我是在教孩子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你教他用暴力对付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不会让他变成一个更敬畏神的人，更爱神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教孩子去面对自己的罪，我们也需要教孩子去面对别人的罪。那么另外我早上稍微提过一点，就是我们要教孩子话语上的，孩子的舌头我们一定要教他。那在圣经里面这一方面有很多很多的经节，譬如说我们要教孩子不能说谎话，我们要教孩子不能够说 gossip 的话，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话，不要论断，不要批评，这些东西你不教他，他不会的。他的，你要记得，我从开始就跟弟兄姊妹讲，你要记得你的孩子不是小天使，他是小魔鬼，你没有教他的东西，所有犯罪的东西他自然的都会。所以我们在儿女的舌头上我们要教他。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把儿女的舌头教好，我们管教儿女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如果你的孩子说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好话，你的孩子说的话都是合乎圣徒体统的话，你造就孩子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已经成功了一大半。然后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爱别人，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服侍，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handle money， 怎么样处理金钱，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正确的工作观。这一方面我自己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觉，说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自己工作观不正确，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正确的工作观，他一辈子都受苦。因为神赐给我们工作本来是让我们享受的，但是今天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一个咒诅，他觉得一生最大幸福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最幸福。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你问他说，你活的目的，你活在地上你最大希望什么，你在等什么，他等 retirement， 在等退休。那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活在地上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人生观。基督徒应该珍惜每一个工作的机会，不管你是在做什么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就是服侍神。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真的是能够享受神给我们每一个工作的机会，每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都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们需要教导儿女正确的工作观，那我们也需要教导儿女正确的婚姻观。如果我们的儿女对着婚姻看法不对，我们的儿女如果根据这个世界上的看法来看婚姻的话，他的一生怎么会有幸福？一个人婚姻不幸福啊，他要真的自己过得很快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正确的婚姻观。所以你想想看，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哈，这样一列列下大概就有七八项，有没有十项都不知道了哈。那每一项如果要来讲一讲，都可以讲很久啊。这样子你明白吗？每一项都要讲很久，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讲到那里。但是感谢主的，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讲，至少还有一些书可以看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些书。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刚才忘记讲了。我们一定要从小教孩子学习怎么 deal with disappointment。没有一个孩子一辈子会心想事成的，没有的。特别是如果你孩子很聪明，很会念书啊，你千万要小心。因为你知道在大学里面自杀的孩子都是什么样的孩子，你知道吗？都是那些从小没有挫折的孩子，他从小都是第一名的。结果等他进了最好的学校，到那里面发觉说他有失败了，他发觉有些事情他不能做了，他会有 disappointment 的时候，他自己不能够 handle， 他自杀。以前我们觉得自杀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可弟兄姊妹，我现在告诉你，在过去十年里面，我所知道中国的孩子在最好的学校里面自杀已经超过十个，中国的孩子。 所以这你不要觉得说不会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如果没有发生的是神怜悯你，不表示不会。如果你不教他，从小就教他知道说，生命里面不是每一件事都你想要都一定有的， life 里面注定的有苦难的， life 里面注定有 disappointed， 你真的就有些东西你尽了你最大的力量你还是得不着的，你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它？你怎么让自己能够来接受人生中有些是失败的，有些东西你就是要失败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婚姻一失败就要自杀？为什么有一些人进不了好学校就要自杀？因为他从小没有学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他认为说，特别是他信了耶稣，耶稣一定要帮他忙的，怎么耶稣这次不听话了？他不能接受的。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点点的来教。那因为有一些东西我想我们今天下午这一点点的时间不一定能够讲得完，可是我里面的一个感觉说，我要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先讲，那么剩下不是不重要，剩下也是很重要，但是剩下的那些东西我里面一个盼望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继续学啊，你从圣经里面继续学，我这边列了很多的经节，弟兄姊妹回去看，去思想，去想这些经节在你的生命中跟在你儿女的生命中有什么意义。那你慢慢的借着这些来应用在儿女的生命上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我们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最基本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他没有永恒，他所有所努力所得来的东西，所赚得的东西，所得到的东西，如果没有永恒都没有价值，这个我们不能忘记的。你今天可以念最好的学校，有一天呢，有一天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几十年，我常常有机会要到病床上去，因为很多人生病了住院了要走了，你就要去看了，对不对？我还没有看过一个躺在病床上要走的人呢，跟我讲说，哎呀，真后悔啊，真后悔啊，当初那栋房子应该买没有买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真后悔啊，我应该多念一个 degree 的。没有过，一个都没有。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在病床上看过多少人，没有一个人为这个后悔的，没有人为少赚钱后悔，没有人为少念书后悔。但是很多人到最后的时候，他要后悔的都是跟永恒有关系的，都跟永恒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很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的生命跟永恒有关系。那么在圣经里面，至少一个做父母的需要帮助他的儿女有四方面跟神的关系。那第一个方面呢，做父母的要帮助儿女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箴言那里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有真智慧，活在地上才会快乐。一个人在地上，你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很不快乐的。拥有很多东西很不快乐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其实最快乐的是穷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你穷过没有，我是穷过，我真的穷过很厉害。那我回想起来啊，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最穷的时候，真的。因为你最穷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只有你的生命中充满了盼望，你就想说，我只要赚到一点钱就好了，就开心了嘛，好容易就满足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念书，我来美国念书，一屁股债来这边念书，带了老婆带了孩子来念书，那真是可怜啊。我们那时候买东西啊，一个很基本的原则，99% 以上东西是不买的啊，尽量挑那个最便宜的东西买，就日子过得很苦的，因为很穷嘛。那个年代艾军要去帮忙打工，一 一个钟头人家收他一块钱美金，一个钟头一块钱，
不容易啊，辛辛苦苦勾啊勾啊勾啊勾啊勾啊勾到最后拿去交货，人家退货，
哇，那个眼泪一直哭啊，就这样过那种日子，真是穷啊。但在那个穷日子里面，我跟你讲，我记得很清楚，常常孩子们跟我讲说，爸爸，我们这个礼拜都好乖哦，都好听话，我们都没有惹妈妈生气啊，你要不要带我们去吃炸鸡？啊，孩子要求了，我们当然就勉为其难，对不对？就带他们去吃炸鸡。啊，那个时候吃炸鸡啊，不能叫很多，你知道吗？因为没有钱嘛，要省一点就算。你吃几块，你吃几块，对不对？啊，一个人要分两块这样子，叫来炸鸡来吃。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吃炸鸡啊，真好吃哦，真好吃。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家人坐那吃炸鸡，吃到最后，你知道我们在那吃什么？手指头啊！哇，每一个甜呐、啊，香啊！为什么那么香？香什么？你知道吗？人穷的时候好容易满足，一点点东西好容易满足。你真的有钱了以后，今天叫你吃炸鸡，你开心不开心？我不想吃了，你知道吗？你根本没有味道啊，还点手指头，吃了这块就丢掉了。真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一个人要活着快乐是要敬畏神，有智慧才会快乐，不是有钱才会快乐，不是有钱才会快乐，有智慧才会快乐，有智慧才会满足。你不带你的孩子敬畏神，他哪里有智慧？你不带你的孩子敬畏神，他哪里会活着快乐？他没有东西他也愁苦，他有东西他也愁苦，因为他没有智慧。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儿女敬畏神，帮助他敬畏神。圣经里面第二个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只是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你有智慧，你才会相信他，你才会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里面第二部分说，你要认识神。这个认识啊，不是信耶稣啊，敬畏神才是信耶稣啊。认识什么？认识是经历神。认识神乃是你可以在生命中去经历神。今天很多的父母，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爱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我们不让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机会去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孩子一切的需要我们都替他安排的好好的，我们的孩子他根本几乎不用祷告，知不知道？他从小长得很大，他可以不用祷告，在他生命中没有一件事真的需要他去祷告，他的祷告完全是小和尚念经，是我们从小教他，你就这样祷告，他就这样祷告，他里面没有那个真正的需要，他没有需要说借着祷告去经历神的实在，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慈爱，没有。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说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真实的去经历神。有很多的事情你不要就是什么都要帮他做，什么都要给他预备，他要什么什么，你要让他去经历，说要告诉神，要求神，要让神能够帮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有一年在学校里面非常的不快乐，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每天早上起来都不要上学。为什么不要上学？她说没有一个人要跟她玩，她说全班的同学都讨厌她。他那时候常常讲，就是说我像一个虫一样，我干脆死了就算了。哇，做父母的听着这种话多难过，对不对？为什么同班没有一个同学要跟你玩呢？因为他的几个好朋友都转学了，他几个好朋友突然之间他没有好朋友，所以他在学校里面他觉得他好 lonely， 好让他不要上学。但做父母的怎么办？愚蠢的父母就跟他讲，没有人跟你玩有什么了不起嘛？人家不跟你玩，你也不要跟人家玩嘛。你去学校不是玩的，去念书的。对，我们可以讲得很理直气壮。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讲说，人家不跟你玩，那一定是你有问题。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做父母就把罪恶感加给孩子，人家为什么不跟你玩？是不是你很奇怪？是不是你对人家很凶？是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根本不了解今天在孩子的社会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你更不了解，你就在那里给他定罪。对孩子也是没有帮助，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只有让他更痛苦。 我们跟孩子讲说，你需要一个朋友，主耶稣知不知道你需要朋友？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主耶稣知道，对不对？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可以帮助你？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可以帮助你？你相信，对不对？那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来祷告，你一方面祷告，一方面求神给你智慧，看看做父母的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你也许给他开一个 birthday party， 你也许为他有一些其他的机会，让他的同学可以来家里跟他有机会更认识。神感动你怎么你怎么做，但最重要的是你带着他说，孩子，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经历神，我们来看看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当你真的这样子来仰望神，依靠神，你真的借着祷告，你慢慢看到神真的做工，神兴起一个环境，让他真的有机会交到一两个好朋友的时候，他那个喜乐不只是他的喜乐而已，他不只是因为有朋友而喜乐，他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喜乐，是他知道说他爸爸妈妈所信的神也是他的神，他可以来经历神。那另外我们在教孩子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要不让孩子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就是没有事没有事，其实已经天大的事，但不让他知道。其实你是让孩子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经历神的机会，很宝贵经历神的机会。其实让孩子知道家里有什么困难，然后让孩子跟我们一起为这个困难祷告。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当你的儿女在他真正的生活里面，他去经历了很多神的实在，他去尝到了神给他的安慰。孩子小的时候会不会怕黑？孩子小的时候会不会晚上怕一个人睡觉？你怎么对付他？你要教他一起祷告，你要教他一起祷告，你要让他在祷告里面来经历说，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带着你的孩子各方各面的去经历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带领、神的帮助的时候，信仰在他的里面不只是一个头脑上的认同，信仰在他的里面变成了他生活中有经历，这个叫认识神。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常常以为认识神什么，就是一直讲神的话给你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哦，讲了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情，关于很多圣经的事情，你以为他是要认识神吗？我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看到好多的 teenager， 圣经里面每一个故事他都知道，每一段他都懂，但是他不认识神，他没有经历过神的保守，他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他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实。有一个母亲的祷告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这个母亲知道她的孩子在学校有作弊，她知道，但这个母亲在神面前没有一知道马上就把孩子抓过来臭骂一顿臭打一顿。她知道以后，她在神面前拼命的祷告，她问神她应该怎么办。她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在里面给她一个感动，问她一句话，你希不希望你孩子作弊的这件事被老师抓到？问他这句话，哇，他在神面前真的是左右为难了。你希不希望他被抓到？哇，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神。结果圣灵感动他以后，他在神面前他有一个认识，他说宁可他被抓到，让他可以学一个功课，超过他作弊不被抓到。所以他那天晚上他被神感动，他就跟他的孩子讲说，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他在跟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就在孩子的面前祷告说，他说，孩子，他就是跟神讲，他说，神啊，如果我的孩子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做了什么不荣耀你的事，我求你让他被抓到。哇，他真的这样祷告，他真的这样祷告。但是很稀奇，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真的光照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认罪，让他孩子知道说，哇，我妈妈这样祷告，我真的给抓到不得了，下次还是不要干。
不只是怕，而且他里面开始有一个对着神有一个敬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各方各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经历神。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理论，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让我们把各样的重担带给他的，是让我们可以去真的去尝到说他天天与我们同行，他是那一个天天看顾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的孩子进大学真危险，我告诉你，真危险。我看过好多的孩子在大学就变坏了，因为什么？在家里天天盯着他，他没办法嘛。到大学谁盯他？而且现在的大学你们都知道都是 co-ed， 知道吗？男生女生都住在一起的，宿舍都是同一层宿舍里面就有男生女生都住在一起的，他的同学干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的，有些事情你知道你都不能相信的。我不是讲不好的学校，我讲 Ivy League 的学校，我讲最好的学校都是这个样子的。谁能够保守你的孩子他的心在这样子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还能够纯洁呢？如果他没有经历神，非常可怕。所以在孩子从小你就要带他能够经历神，带他能够尝到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和保守。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